各位弟兄姊妹，各位莫大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呢又可以一起来做礼拜，来敬拜神。特别是今天很多新的同学新的朋友，特别感谢上帝。我们星期天来教会做礼拜呢，我一般都会选一段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跟大家讲到。那今天呢，我要选用一卷比较陌生也比较难解的一卷书来跟大家讲到。那这卷书呢就是雅各书。雅各呢被称为歌中之歌。非基督的朋友，如果你想了解福音，如果你想了解基督教，可以花20分钟的时间去阅读雅各书。那这是一卷美妙绝伦的书。通过雅各，我们可以了解基督徒是非常看重生活的，特别基督徒是非常看重爱情的。爱情年轻人一点都不陌生，爱情是美妙绝伦，让人这个觉得自己的价值心情都会变得非常好。总之爱情是让人神往，让人追求喜悦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却有很多的年轻人因爱情而烦恼。那这是为什么呢？年轻人，已经在恋爱中的人，你享受了爱情的美好吗？如果你没有享受到爱情的美好，你觉得人生还有意义吗？爱情都不美好。那么年轻人，你向往爱情吗？弟兄姐妹们，你享受到婚姻的美好吗？你向往婚姻的美好吗？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你有爱情的烦恼忧虑，甚至于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吗？你想爱情变得美好吗？那就去读雅各书，好好的听我跟你们讲到。那我今天跟大家阅读的讲到的一段经文，就是雅各书3:6-11的经文，我为大家阅读。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木月和乳香，并各香商人各样香魂熏的是谁呢？看哪，是所罗门的教。四位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金方。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尊法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慈爱的救主，你配得我们敬拜。你因为爱我们，牺牲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才有今天的敬拜，今天的聚会。因此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蒙了你恩典的罪人。因此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让我们守节心清地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借助你的仆人将圣经赐给我们，刚才我们奉主的名阅读了你的话，我们也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用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了解神，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也求你赐福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们都是你所爱的，相信你都有恩典喜乐赐给大家。愿主你帮助我们因着敬拜你而享受喜乐同在与安息，也恳求主你看顾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伤心的和烦恼的，都能因着敬拜你享受快乐。也祝福网上敬拜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为了对圣经有所了解， 特别是为了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有一个了解，那我跟大家去观察和解释这段经文。在圣经里呢，有五卷书是以诗歌为题材的书，所以被称为诗歌智慧书。诗歌那是因为它是诗歌题材，智慧那是因为这五卷书里面隐含着人生的智慧。就算你是一个非基督徒，你讲我毫不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读这五卷书，保证让你受益终身。有你们说啊，牧师真的吗？很简单，花20分钟就可以阅读雅各书，就是你花一天的时间，不用一天了，大概6个小时，你可以将这五卷书读完。如果你慢一点，8个小时，尝试一下。大家你们知道吗？花8个小时帮助你一生，不值吗？去读一下你就知道了，那里面是句句经典，每一句话都对我们有帮助。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各书，五卷诗歌书都有它独特的结构，每一位作者都是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然后写出来，这是他们对他们人生的经历。可以说是五卷诗歌书呢，也可以称为经验诗，都是他们的经验，或者是他们的感恩诗。其中有3卷书是苏罗门写的，可见苏罗门的智慧。我们常常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到目前为止历史上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苏罗门。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荣耀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家如果去读读这雅各书、箴言和传道书，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大的智慧。你也可以，如果你了解苏罗门背景，你也知道他有多大的荣耀。他在青年的时候写了雅各书，他在中年的时候呢写了箴言，当他老年的时候回顾人生这一生，他写下了传道书。那么苏罗门这个人，他不仅有充足的智慧，并且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蒙神赐福。我们说幸运，所有幸运的事都被他摊上了。那你要是看着他眼红，你不要眼红，眼红也没办法。那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幸运呢？那就是因为他蒙神赐福。从他写的这3卷书，我们可以看见他有多么令人惊奇的智慧。其实我们也能发现他对神、对上帝有多么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写的书才能流传到今天，所以他的书才让很多人得帮助。无论天主教徒，甚至伊斯兰教徒，也包括非基督徒，当然也包括基督徒，都从他的作品里面得到了教训。我在很小的时候，忘记上几年级，读1001夜，1001夜有很多故事，其中让我记得的就是苏罗门的故事。可见苏罗门的故事是在各个民族以各种文化去传播，可见这个人的智慧。那么他的智慧，最大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不是他聪明，他最大的智慧那就是他认识了这位神。这位神是位公义的，所有的人你想认识他，你想敬拜他都可以。当然也有愚蠢的人，他选择了跟这位神为敌，这可能是天下最愚蠢的人。所以苏罗门这个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蒙神赐福，他享受神的恩典，他也得到神的尊荣。那么他写了这卷雅各书，雅各书这卷书他是描述良人与佳偶的爱情。这本书呢是你读起来任何人读应该都很喜欢读的。你我刚才讲了，你花20分钟慢慢的品味这卷书，他是在歌颂爱情。苏罗门就是写他自己和他的心腹之间的这种爱情，那里面的每一句话那都是美妙绝伦。当然也有人讲，这一卷书还能算圣经吗？圣经怎么会歌颂爱情呢？讲这句话的人很愚蠢，难道基督徒就不讲爱情吗？很多人以为呢，基督徒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你错了，基督徒是很会生活，讲究生活，基督徒是讲究健康的生活，讲究健康的爱情。那么作者苏罗门他是要借助雅各书良人与佳偶的这个主体来表达耶稣和教会之间的亲密关系。什么是基督教？别的宗教，举个例子，对我们中间一些朋友们，可能你是佛教徒，我曾经到这个大同云冈石窟，然后呢我们一群牧师去参观， 他们还有争议，牧师能去看庙吗？我说可以，我说你保罗在雅典就看了庙，所以我们今天学学保罗，看看这些人拜火怎么拜的，看着那些善男信女见到那个就磕头。然后有个牧师讲，你看他们好无知。哎，我说别，尊敬人家，我说我要不信耶稣，一个大火呲牙咧嘴，你敢不磕头吗？还是佛教能抓住人心里，你到教堂来怕什么？没有，敬拜神完全划着内心。那个拜火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佛教徒，你是不是被那火烛吓的，那一个火饺子头都这么大，龇牙咧嘴，有的还拿个刀，有的还支个手的，哇，你到那里真的就磕头。所以我说呢，这些人要是虔诚，对吧，就是说他们的宗教那是火烛上帝都是高高在上的，离他远远的。我们的基督教呢，我们的主耶稣就像我们男朋友一样，哇，谈恋爱的人，你跟你男朋友见面之前还要三叩头九作揖的吗？谈恋爱的你是不是想喊，甚至还可以喊个小名呢，对不对？我们家师母喊我，我孩子都有经验，师母是喊我秦牧师老公，那都是正常。有时候师母生气都喊我秦广乐，这标准得很。师母自己他只要喊秦广乐，我就知道问题不好，我赶紧来，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喊名字是有讲究的，两口子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喊，总之是我在师母这里有很多名字，每个名字都代表每个含义，我都清楚的。我住过这么多年，你们谈恋爱的，已经结过婚的，你们觉得你们夫妻之间见面有这么紧张吗？没有啊，我们跟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亲密，我们跟神就是谈恋爱。这样的宗教我想没有人应该去排斥吧。我们的神是爱我们，他爱我们就像男朋友爱女朋友一样，就像女朋友，我们爱主耶稣呢就像女朋友爱男朋友一样。当然了，如果你的恋爱不好，我跟你讲，也基督教就跟爱情一样，你可能想我的妈呀，这基督教还是别信了，你搞错了，那是你的爱情出了问题，赶紧来信耶稣，可以帮助你的爱情变得美好。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讲了一个轿子抬着一个新娘，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它的背景就是以色列那个国家的一场娶亲的宴席。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的是谁呢？那里讲了一个轿子抬着一个新娘，那个背景要知道那个背景，如果你不知道一卷书的背景，你没办法理，你觉得这几句话在讲什么呀？就是古代以色列人结婚呢都是到新娘家里举行婚礼，但是然后把新娘结完婚了再回到新郎家。但是作为国王呢是例外，国王不能到新娘家，所以国王呢要派出他特选的勇士，就他的亲信，抬着一个特制的花轿，将新娘呢从新娘的家接回王宫。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呢，那是所罗门王的一场婚宴，他为了迎娶他的新娘，他特别制造了一顶华贵的轿子，并且特选了60位勇士保护这个新娘。那么这个特制的轿子其实就是象征着主耶稣和主耶稣的教会，周围有60个勇士是保护这个轿子的，也就是象征着呢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基督徒、牧师、传道或者同工们，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诗歌，大家知道都是象征手法写的。所以呢我要借助这段经文跟大家正道的一个题目，就是所罗门的教所象征的耶稣基督的教会。透过这段圣经，基督徒了解一下教会，非基督徒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也了解一下基督教。那所罗门的教它象征的基督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一，这里出现了乳香和木药。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乳香和木月并各样商人各样香混熏的是谁呢？这个轿子看特点啊，它的形状呢像烟柱一样，是从旷野出来的，是用乳香与木月熏的。那这里的几个单词呢，大家想到乳香和木月，大家想到什么？知道在新约圣经 什么时候出现了乳香和沐浴呢？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章，东方的三个博士拿乳香和沐浴献给耶稣做礼物，然后在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们用乳香和沐浴熏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因此呢，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乳香和沐浴，想到了主耶稣。还有呢，这个轿子的形状是像烟柱一样，在旧约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用云柱与火柱引导神，那个柱子是象征神的，并且这个轿子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旷野上来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在旷野胜过魔鬼之后，才开始了他的侍奉。以色列人是神从旷野将他们带到了迦南，就是象征着美丽的地方，所以这里是旷野，形状如烟柱，香粉和沐浴都跟我们的神有关，都跟主耶稣基督有关，所以这个轿子就是象征着我们的主耶稣，象征着主耶稣的教会。那么沐浴乳香是欢迎耶稣降生的礼物，也是在耶稣死的时候膏他的身体，所以这个轿子是象征着主耶稣和他的教会。那么象征着哪一方面呢？首先这个轿子让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马槽。那么所有的宗教都是你立功你修，就是靠你，就是信宗教呢不需要信宗教，你信这种理论就够了，就是修自己。我们中国人上下五千年，大家觉得我们中国人修得如何？诚实一点啊，我是中国人，我是这个，如果不是来这里待了几年，我应该哪里都，我是都是吃中国的水粮食，喝中国的水长大的，我到今天还是爱着我的国家，爱着中国人，我爱国，我是基督徒，爱我的国家，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修到今天这个地步，修的怎么样？两年的疫情，看看我们中国人修的如何？我们真的修的很良善。大家讲，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就是我们中国人修到这个德行，配上天堂吗？就问大家。如果我们是，假如说我们是上帝，或者是上帝派我们去把守这个天国的大门，或者你相信西天，你相信什么这个长寿？你相信，你看西游记，你相信天宫，假如你相信，你就是那个把大门的，就是中国那些搞什么搞这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到你家里秀杀，你觉得你不要讲那是合理，就是你家就是你家，现在美国派个警察到你寝室要跟你的寝室秀杀秀杀，你同意吗？就是看看今天这个德行，我们中国人修了这么多年就修到今天这样，那再修五千年不知道修到什么样了，你信不信？可能都喊爸爸喊老表了。修到今天这个地步，人能修得好吗？我想问他，你修得好吗？人是越学越坏，人没有越学越好，人是修不好的。那人怎么才能好呢？人需要救。我们中间有牙医，如果说你们，我们中间有些朋友牙坏了靠什么？找医生修，很简单，不是靠你修，不是靠那想，你肚子坏了，你脖子坏了，你都要找医生啊。我们人有问题了也得找医生，耶稣就是我们的大医生。主耶稣是怎么医治我们呢？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肾坏了要移植，那么越轻的人移植的排斥的比例越低。我知道香港原来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我很尊敬这个人，他的女儿肾不好，这是我看新闻看到的，他毫不犹豫的将他的肾移植给了他的女儿，因为这是排斥最好的。当然他凭着他的地位，凭着他的经济能力，在全世界找应该能找得不错的。他说就算能找到比我肾还好的，我觉得将我的肾移植给我的女儿，充分地表达了我对她的爱啊！我看了真的非常感动。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就准备我的东西能移植给谁，师母讲你这东西给谁都不要，为什么呢？你今天再高明天那高，你那都是毒， 所以师母讲，为了表达你以后爱心，你的东西能移植给别人，你要锻炼好身体。当然呢，我还没什么机会表达，我估计我这东西确实没几个人喜欢，身体不太好。总之心情有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上帝，就是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来救了我们。所以朋友们同学们，你要说我信耶稣，不需要你修也不需要你行，你接受就够了。你讲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会要搞复杂呢？佛教道教搞得你不懂，好多信佛教的人，你问他能懂多少？那信道教的人他知道多少？搞得糊涂，搞得晕。就像今天很多专家，什么叫专家呢？讲的你不懂他就是专家。我们的神是很简单的，我是罪人，他是救主，他为我死，我信他就行了。所以这个教子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事工。那么主耶稣的事工呢，有三类：君王、祭司和先知。君王，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统领我们的。王有两类，一类是独裁的王，你所有的东西都要为他服务的；有一类呢，是保护你的王。世上的政权也有独裁和民主，是几千年的历史，各种各样的体制，什么独裁制，什么君主立宪制，什么民主制，什么共和制，乱七八糟的。总之，各种各样的政权。那我们上帝的政权是什么政权呢？很简单，上帝是主，他是君王，他是保护我们的，他是供应我们的需要的。这就是主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这么快乐呢？因为有这样一位王。假如我们在座的同学们朋友们，你有一个人，平时呢他不干扰你的生活，比如你谈恋爱他也不在，没有灯泡，你干什么都没人管你。但是你有难处的时候呢，你说我想吃饭，马上给你买单。举个例子啊，就阿拉丁神灯一样的，你开不开心？你想不想要一个？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可能不能说你想吃饭就给你来一回麦当劳啊，你想喝了就给你来瓶矿泉水，可能没有满足你这些小事，但是他是你生命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形影不离。所以为什么我讲道不敢乱讲，我平时也不敢乱来呢？因为我知道我干什么事这位主耶稣都看着我，所以我有难处的时候呢他也伸手拉我，我干坏事的时候呢他也看着我。所以我有时候心里稍微有点不好的想法，我就想哎呀上帝看着我了。所以有时候任何东西我就想着上帝他怎么对待我。但是有难处的时候呢我也不恐惧，因为有这样一位神，他是王，掌管你的，是这样的王，他不控制你，他也不是独裁。那么他也是祭司。什么是祭司呢？有个例子，你今天到饭店吃饭，吃完了没有钱付账，主耶稣就是那位替你付账的，就是我们犯了罪，主耶稣他替我们赎罪，他替我们把罪赎掉了。他是先知，先知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教训你的，就是教会的牧师的职分，就是先知。先知就是给你讲道理的，像美国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的那些大法官，就相当于先知。美国政府的体制完全是模仿教会建的，只不过很可惜，今天的教会呢，就是教会的这套理论，教会自己已经不用了，然后呢，被那些民主政府采用了。美国这个国家是很标准的，比如美国总统就是君王，美国的国会就是祭司，美国的最高法官就是先知，他们三权鼎立，要做什么政治上的事是总统的事，对吧？那个美国总统大家知道吗？你比如台湾总统前总统啊坐牢，韩国总统差不多一二三四都坐牢，为什么美国总统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坐牢的呢？因为他的国会在保护他，就是国会不是限制了总统，国会是保护了总统，因为美国做什么事情是国会授权的。那如果总统做错了，那就是美国国会做错了；如果美国国会做错了，国会议员都是全国老百姓选的，那全美国人都要坐牢。所以国会保护了他。所以有一些总统呢，似乎想摆脱国会，其实非常危险。如果你在国会以外做的事，那以后追究你就没人保护你了。他们设计这一套制度，那是完全基于模仿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们，你了解基督教的文明，你了解多少呢？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建造的神的教会，那才是一个真正健康发达的教会。那么如果我们一个慕道的朋友们，你多了解一点， 你想一想，那为什么基督教会有如此文明的观点呢？那是因为基督教有一位如此智慧的神。那么教会就是保护基督徒，教会呢也是治理这个社会的。也就是说，教会衰败了，社会也就混乱了。日本有一个作家，我忘了名字，但我知道这篇文章我是在中国的南风窗看到的。他说呢，世界的中心就是科学的中心。他总结了2000年的历史，那么科学的中心一定是教会的中心。倒过来讲，教会在哪里发展，哪里的科学最发达，哪里的科学最发达，哪里的经济和政治就最发达。2000年历史就是这样走的。那么再换一句话讲呢，当那里的教会衰败，它的科学和经济一定衰败，它的影响力也就衰败。所以呢，2000年的历史呢，这个旗帜是不断的在挪移的。从地中海，一开始在地中海，大家知道罗马，然后挪移到欧洲，法国、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现在呢挪移到美国。毫无疑问，美国的教会是全世界到今天为止一直这么多年差派的宣教士和投入的宣教资金、慈善资金，一直都是美国全世界第一的。那美国的科技大家也不用讲了，美国的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是如此。美国会不会衰败呢？那么美国的教会衰败，那么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一定衰败。那美国的教会会不会衰败呢？我也不怕家丑不怕外扬，美国的教会现在直线在滑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经济，比如说原来很穷，这个有病没医治，只有祷告耶稣啊。现在在美国没有耶稣更好，我跟你讲，他想干同性恋就干同性恋，他想犯罪就犯罪。所以耶稣对很多人是麻烦，所以美国的基督徒也在信耶稣的人数在减少，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也许不一定是美国变坏了，因为现在外国移民越来越多了，今天来个伊斯兰，明天来个活教徒，后天来个无神论，所以这个美国的基督徒呢他没有增加。比如说美国的基督徒没有变坏，原来100个基督徒还是100个，现在来了外面来了200个，那现在2:1，这个国家自然变坏了。所以变坏了未必是美国人变坏了，总之这块土地改变了，这个是事实。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不喜欢听这些话，我讲的是事实，是现状。慕道的朋友们，你也不要灰心，那不是基督教变软弱了，那是因为信基督教的人少了。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讲台本来很干净，你跑这里小便一下，哇，这个讲台真脏。讲台没有脏，是你来了它才脏的。教会没有变坏，是因为我们很多这个糟糕的人到了教会，他把教会变坏的。神的教会永远是完美的。当你在这里拉小便，上帝要来清理，他会对你不客气的。所以我们不要到教会里乱搞。很多人在，就是教会神还是完美的。我讲嘛，家丑不怕外扬，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还是基督教的美好。那么神要借着教会来治理这个社会，怎么治理呢？借着君王的王权，比如教会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多了，社会就变得完美。现在很多基督徒是不做祷告的，很糟糕的基督徒。曾经一段时间呢，包括美国教会、欧洲教会、中国教会都去韩国教会参观，那我也去过他们教会。那韩国人大家知道吗？南韩和北韩，或者南朝鲜和北朝鲜，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气候资源、它的人文历史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大家看看南韩跟北韩的生活，两个国家为什么一个可以进入到全世界的华展国家行列，一个沦落到全世界最穷的国家？那么如果问这个国家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一个大量的宣扬基督教，一个是禁止基督教。在韩国国会，我去那里做礼拜，这个旁边做个国会议员，这边做个什么部长，你是惊讶吗？不惊讶，因为他韩国政府部门有50%几的都是基督徒。我们到一个教会，他们教会有10万基督徒轮流礼拜，他们要值班。那么有今天比如说可能赶上一个国防部副部长值班，明天就是国会议员值班，他们就是穿个衣服。当然了，很搞笑，因为这个议员要值班呢，旁边还得站几个保镖，因为他是议员嘛，知道吗？要保护他。这个议员只值个班的麻烦更大，但是呢这个议员讲，那我也得服侍上帝，他就值班指挥人怎么停车，很谦卑的。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敬拜神他开始改变，那么他教会的衰败也是因为他们的基督徒减少而衰败，这都是没得商量的，是吧？所以呢，这些基督徒们参与，让他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那么教会呢，就是借助祷告，那么就是韩国教会为什么这么发达呢？他们教会的从上到老人拄着拐杖，下到能够走路的婴孩，他们都在参加祷告会，祷告的都汗流浃背。神啊，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神啊，求你医治我们的土地，神啊，求你救我们的灵魂，他们都这样的祷告的。不像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这个我肚子疼，求你医治医治我。但没问题，肚子疼可以祷告，有病可以祷告，但他们祷告的什么呢？求你医治这个土地，求你怜悯这个国家，求你救我们的灵魂，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韩国的人口还不到我们中国的任何一个省的人多，我估计。但是韩国的宣教士紧随美国排世界第二，我去了一个教会，一间教会，他们派出了3800个宣教士，一间。香港500间教会派出了400位宣教士。大家知道韩国的发达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里，祷告。那么教会呢，同样也教导大家真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教会来管理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教会呢，我们就是神的仆人，神给了我们这个工具，如果我们使用的好，我们祝福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使用的不好，这些恩典就在那里被白白的流淌了。摸到的朋友们，如果你想，我看今天的美国的教会不怎么地，其实你要信耶稣也许就更好了，因为你也可以来参加治理国家。如果你真的爱国，信了耶稣之后就回中国传福音吗？然后我们中国人都信耶稣了，也许我们中国人可以变得世界更美好的国家。真的，我们很多人都想未来世界谁是老大，中国，我也希望是中国，不过看现在这样的中国当老大不太容易。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也有这样的负担，那就多多信耶稣吧。但是你不要误解，以为耶稣帮助你做老大，不是那个意思，是因为耶稣只救灵魂，因为你的灵魂得救了，你可能祝福这个世界。基督教是不参与政治的，我们也不搞政治，但是基督教是可以让政治变得干净一点的。那然后这个教导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了马槽以后又想到什么呢？想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救赎了他的百姓。那么这个轿子里面坐的是谁呢？这个轿子里面坐的是新娘，教会里牧养的都是基督的心腹。教会就相当于一个大轿子，来了教会信耶稣的都是心腹，都是主耶稣的心腹，是主耶稣借着他十字架的死从世界上救赎出来的。并且呢，教会呢要将这些基督徒一直迎接到天国，所以这个轿子象征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事工。那第二点，这个轿子是用什么做的呢？是用黎巴嫩木做的。这里讲特别讲到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尊法轿。黎巴嫩木有个特点，坚固耐用，并且这个木头呢很有意思，就是给它锯好了，用的圣殿的那个根基，就是所罗门建造那个圣殿和王宫都是用这种木头根基上做的。因为这个呢它不生虫，它很防腐。结果这个木头呢种在那里呢，它发芽了，还活了，所以呢整个圣殿里都散播这个香气。所以我这个有很多木头是很值钱的，也很耐用的。那么黎巴嫩木呢为什么这么好呢？可能跟它生长的那个气候有关，比较寒冷的黑门山，树干是白色的，又很坚固，生命力强，很兴旺。其实这些呢都是教会的特征。就是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白色的，表明这个纯洁。黎巴嫩木呢就是坚固，对吧？这个树干，这个字打错了，是树干是白色的，表明教会的圣洁，对吧？这些呢其实都是教会的本质。比如教会的根基稳固，教会的生活圣洁，基督徒之间没有诡诈。就比如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同工意见很不一样，我们也不会背后论断攻击，尊重嘛，不一样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都发自内心很诚实的讲，我觉得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这样，没问题。我们也不会背后做小动作。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纯洁的，允许你不同，但是不允许你诡诈。那么教会也是坚固的。怎么知道教会的坚固呢？基督教传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受逼迫，都受打击，但是最终基督教都在那个国家立下根基，并且影响那个国家。 两千年都是这样。比如福音传到中国，自从福音进了中国，这些年都一直在打压。但是呢，这个不得不承认，有一次我认识一个这个很高层的一个干部，因为我在那里有机会跟他一起学习一样东西，但是我们想不通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开会啊，但他们那个机关啊，有些词我不讲，大概也知道讲什么，都是懒懒散散，迟到的、早退的和睡觉的。他说怎么看你们这个教会做礼拜都准时，还都精神抖擞，那我们开会还花钱，到哪开会都还要都花礼物，还都住酒店，大家都懒洋洋的去的目的不是开会，是去旅游的。所以你们的基督徒还奉献还出钱，我们有时候还抓你们的牧师，你们怎么这么大的劲呢？他想不通，他就讲你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说你看我们像傻瓜吗？肯定有好处，没好处我们干吗？你跟他讲讲不清。我说你要想知道我们有什么好处，最好的办法你也来信耶稣，你肯定知道我们有什么好处。就是教会的根基，两千年来不知道受多少逼迫，曾经在罗马帝国，你信耶稣不准你孩子上学，你信耶稣要杀你，怎么杀你呢？帮你绑在一个铁锅，烧得热热的，把你绑上烫死。一个牛皮，刚杀的牛皮，把你包到里面，太阳晒，越晒牛皮越小，给你收紧，给你紧死。这种情况下，罗马教会、罗马帝国对基督教逼迫了两百年的结果，知道是什么吗？公元312年，罗马皇帝带着全部的罗马公民归信基督教。你想得通吗？他逼迫基督教两百年，结果全国人都信耶稣。法国革命家伏尔特，这个人讲了很多经典，他其中一句话他说，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们不吸取历史的教训，这话讲得很经典吧。他还说过一句话，圣经，他说他拿着圣经，据说他是这样，资料上是这样讲的，圣经将来你们只能到博物馆去看了，这个世界不会再有圣经了，没人再信这种荒唐的耶稣了。他讲过话，他死了。很讽刺的事情，他所住的那个房子被瑞典圣经公会收购，作为圣经仓库啊。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人家故意挖苦他，总之他认为圣经要到博物馆，结果他没有了，他的房子都做圣经仓库了。圣经现在以几千种语言翻译成世界各个国家的语言在传播，看看基督教的根基有多坚固。任何人你要想摧毁基督教，你尝试吧，也包括基督徒，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们，你破坏神的教会，所有破坏神教会的人，不管你以什么手段，最终你都将碰壁。所以神的教会的稳固，那是因为用黎巴嫩牧师象征着教会的稳固，所罗门王的教就是教会的属性。所罗门王用黎巴嫩牧为自己制造一阵华教，这个教是谁的呢？是所罗门的。那么也就是说，轿子是属于所罗门的，象征的教会是属于神的。这个轿子是由60个勇士抬着和护卫的，但是不属于他们60个人的，属于谁的呀？是所罗门王的。那里的新娘是所罗门的，这个教会是谁的知道吗？是神的。任何人不可以，比如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很荒唐，很多人觉得教会是个人财产，很这样的教很多这样的人了，那这些人呢，你真的小心。教会是谁的？是神的。神的教会要用神的手段，神的教会要用神的方法。那慕道的朋友们，你也可以了解，哦，原来教会就是这样管理的呀。任何一个人在教会，不管你对这个教会有多大的功劳，你在这个教会都不可以以你私人的意愿做任何一件事。假如你做了，上帝一定不袖手旁观，上帝是很爱惜他的教会的，他要保护他的教会。就像我们比如谈恋爱的男朋友，你如果你旁边有个不好的男孩子对你女朋友摸一下倒一下，你不动你无动于衷吗？如果女孩子们你这样的男孩子，你马上跟他分手，要他干嘛呢？我相信任何一个男孩子都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碰你女朋友一根手指头，你信不信？不，为什么？因为你爱他。如果一个男孩子爱自己的女孩子都这样，那么神爱他的教会该如何呢？神对他的教会该如何保护？所以教会不能腐烂。教会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神的。宗教改革之前呢， 罗马天主教的今天仍然认为教会之外是没有救恩的，如果你不在教会里你是不能得救的。那么宗教改革之后呢，其实没有否定这一条，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呢也没有强调这一条，所以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不到教会。其实宗教改革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加尔文怎么讲呢？他说上帝是救恩之父，教会就是救恩之母，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如果你得救了你不属于任何一间教会，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基督徒呢？所以在我的概念里，如果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不在教会里面，我也觉得是很不正确的。因为耶稣就像这一棵树一样，如果你这个枝子咔嚓取掉了扔在这个树以外，这个枝子还能活吗？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属于教会。事实上来讲呢，教会是神圣的，它是属于神的，我们在教会不可以乱来。我原来在中国牧会，我离开了这个教会之后，我没有给那个教会指定任何一个人，我没有权利，但是我给那个教会留下了一套规矩。这个教会是神的，怎么管理教会你们按照圣经，让谁做长老，让谁做领袖，让谁做牧师，完全是你们的。有时候偶尔他们咨询我，我说我为你们祷告，我不在那里，如果我插手，这个垂帘听政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的教会，那不是我的教会。虽然是我在那里开拓，我在那里支堂，我在那里建立的，是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给神工作的。所以离开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他们讲。那么他们现在更发达更健康，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负责，不是你在负责，没有你，你算老几呢？我们这个人算什么呢？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要认识到教会是神的，你没有权利控制，你也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指挥给了你某种东西你就非常欢迎。你要知道神是得罪不起的，一定要尊神为大。那第四点呢，这个教子的结构象征着教会的结构本质。轿子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注意这个轿子的特点，有金有银有紫色，借用了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描述教会的内在结构和它的形态。柱子是银做的，银大家知道吗？是纯洁的，比如古代那些皇家餐具都用银，因为如果你有毒，银往里插就变颜色，所以银呢就相当于纯洁。信仰是不能改变的，就是纯洁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表明了所罗门对那个女子不变的纯洁的爱。爱情一定要纯洁，爱情一定要享受，爱是不能强迫的，爱是不能劝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别人接受不接受也是出自内心的。你可以施展你的魅力征服他，你可以施展你的手段感动他，但是你绝不能强迫他。如果你强迫一个人来爱你，那还叫爱吗？我告诉你，那不叫爱，那叫强迫。所以爱呢要纯洁。什么叫纯洁？就是没有诡诈，没有强迫，没有其他的高压手段。所罗门对他的教会就是这样的，那主耶稣对教会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教的柱子要注意啊，这个教的柱子是用银做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教就皇上有柱子嘛。那么柱子呢是一个教的主要结构，包括这个房子，柱子很重要。那么它是把这个教顶支撑起来，上面的稳固那是因为柱子稳固。那么如果柱子变形了，那么教子就变形了，就是象征着教会在任何情况下真理都不能改变。圣经上讲真理就是教会的柱石，教会就是基督的真理柱石。干什么呢？柱子是把顶子顶起来的，也就是教会是要把真理表明出来，把耶稣基督表明出来的。这是教的柱子，是纯洁和不变形。那么教底呢，底下铺的什么呢？金子啊，真漂亮这个教子。那么金呢是象征的信心，在圣经里的金一般是代表神，就是表示对神的信心。这个教子里面有神的同在，教会有神的同在，就是对神充满了信心。那个垫子是什么呢？是紫色的，紫色就是尊贵，象征着君王。对阿拉伯世界，那个紫色，尤其是犹太， 紫色是象征着王的颜色。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是不能穿黄色的，大家知道吗？只有皇家皇帝才能用黄色的。那么你家里敢用一块黄色的布，那你就是想毛头篡位，对吧？没有人的。那么在以色列这里呢，紫色就相当于尊贵，相当于君王。那么教会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呢，教会的基督徒们都很自豪，都相信自己的尊严。但是这个尊严分两类，一类我有尊严，我看不起别人，这是一类。大家觉得这像哪个民族？看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个特点。我们在美国讲什么种族歧视，中国人千万别讲这句话。中国全世界种族歧视，跟中国一比，那都叫小巫见大巫。我们住在不同的地域，比如说在大城市的人看不起小城市的人，小城市的人看不起县城的人，县城的人就看不起农村的人，你们承不承认？上海人谁都看不起，谁到上海都是乡下人，对吧？上海之外都是乡下，大家承不承认？对吧？我们中国人是最种族歧视的，为什么？我有面子看不起你。基督徒有尊严，不会看不起别人。基督徒因为知道人的尊严，所以对别人更尊重。我是人，你也是人。那么基督徒的这个尊严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所以我信耶稣，我相信你们在座的都是神造的。如果我们不尊重任何一个人，就是不尊重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这是我们的尊严。那么这个轿子，柱子是银色的，底下铺的是金色的，金子还有紫色的，象征这个轿子是尊贵的。那么教会是尊贵的，教会是圣洁的，所以基督徒很有自豪，但也不会轻看别人。那么这第五一个讲什么呢？所罗门的爱情，就是象征着神对教会的爱和保护。这个轿子里面铺的是什么呢？全都是象征性的语言，大家肯定不要字面解经。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啊，这个轿子真美好。教会里面充满了彼此相爱。想一想，如果教会里面发生了纷争，该多么令人伤心呢？不幸的事情有时候因为人而常常的发生。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如果是很亲密该多好，很不幸夫妻俩也吵架。就是让我费心的事情只有就是我跟师母吵架是最费心，但是我100次跟师母吵架，101次是我道歉。你问师母在这后面做见证，为什么我一直向往着爱情的美好，婚姻的和睦，家庭的和谐，这是我追求的。如果夫妻吵架了，如果家庭吵架了，对我来讲苦不堪言。我整个大的家庭，包括少恩爸爸，我们这一家20几个，我们非常和睦的。但是很不幸，前年因为一件事情呢，我们吵了一架。也就是说，从那个吵了架之后，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平安，一个晚上都没有。那就是说我发功夫找他们，我跟他们说，不管什么原因，我先向你道歉，但是如果你们错了，我也期待你们向我道歉。我也就是说，那么讲就一个家庭吵一个架，需要你这么认真吗？这就是我认为的，也就是我努力了2年，我跟每一个人沟通，我跟每一个人祷告，我让他们，我错我道歉，你错你的道歉，为了恢复和睦，包括在教会里面。那么教会里面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众基督徒是彼此相爱的，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从中国来到美国，圣道堂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些弟兄姊妹对我都就这么信任，对我就这么接纳，我当然也爱他们。不表明我们的意见都一样，我们有时候会有争论，他们的想法我不赞成，我的想法他们不赞成，当然这是正常，大家什么想法都赞成，我觉得那才不正常呢。我们这么多的人，有香港来的，台湾来的，中国大陆来的，美国本土长大的，还有从其他地方转来的，大家怎么可能一样呢？我们真的是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彼此相爱。我每天都坚持为他们祷告，我每天都为他们祷告，都为他们有什么，他们家有什么难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身体有什么难处，我都知道，我都为他们祷告。我爱他们，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恨我。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慕道的朋友们，你不羡慕这样的教会吗？你不期待有这样一个家庭吗？你不期待有这样一个团体能够让你在里面得安慰吗？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一方面 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象征着天之天君天使赋予的教诲。我相信我走到哪里我都不怕有天使。那你讲了，那你开车还睁眼吗？要睁眼，因为该我尽的本分我得尽，我尽不到的本分那都是天使的。比如我开车那是我的本分，至于会不会有别人撞我，我不知道，那要靠天使了。因为我只能管我的方向盘，我管不住别人的方向盘。所以基督徒也不是傻瓜，基督徒尽本分，尽本分以外的，比如我们在这做礼拜，这楼会不会倒呢？这不是我们负责的，那是天使的事。如果天使讲了，上帝讲了，这一群人需要上天堂了，那啪一下帮我们都砸死上天堂了。如果天使讲了，是还没到上天堂的时候，他一定不让这楼倒。这就是我的信心，所以我坐这里也不害怕。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方面就是天使在护卫着我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象征着我们基督徒对主的爱，所有的基督徒都爱这一位主耶稣，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是和睦的，就是彼此相爱的。诗篇133篇讲，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这篇诗篇是我最熟悉的，弟兄姊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无法形容的，是美妙绝伦的，让你的生命滋润，让你的心情快乐，让你的日子轻松。就因为爱，谈恋爱的人你享受吗？年轻人你已经享受这种爱情吗？如果你还没有，赶紧去恋爱吧。看中了一个人，当然也知道他爱你，人家不爱你别骚扰人家。那么总之在爱情里面可以知道诗篇133篇多么美妙。那么我们基督徒跟主耶稣基督的相爱，我们基督徒之间的相爱就是这么一个美好。但不幸的是有时候产生矛盾呢，真让人痛苦。那么最后一点呢，王的冠冕象征着教会的荣耀。西安的众女子啊，出去观看你们所罗门王的冠冕，就是他在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戴上的。上个礼拜就是5月8号，我跟大家讲了迦拿的婚宴婚礼，对吧？这里呢也提到了婚礼，这里讲到了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充满了荣耀，一切的荣耀都是从神来的，也就是教会充满了神的荣耀。在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基督徒也充满了神的荣耀。虽然别人可能看不起我，所以基督徒就是优点在哪里呢？别人看不起我，侮辱我，毁谤我，论断我，我不自卑。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讲这些东西都无所谓的。你看有的人动不动就自卑，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价值观。比如你看在美国人那么多人骂总统，总统会难过吗？人家拜登该怎么讲怎么讲，人家该怎么做怎么做。有的国家领导人不行，你讲一句话他就不开心了，你怎么骂我呢？全网封杀。就是什么呢？因为他自卑。我有时候想不通，一个国家领导人怎么天天管这些小事呢？因为他心里自卑，所以他不容得你讲他一句不好，知道吗？他心里底气足，你想骂你一天骂到晚，你只要你别骂累了，所以在报纸也好，互联网也好，各种东西你骂，你想骂就骂，骂吧。你看美国总统不怕骂，你看到没有？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那你只骂一句话，我估计你那就别回了。什么原因呢？他自卑。所以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你知道基督徒的人生吗？就是充满自信，充满荣耀感。所以基督徒呢，这个通常来讲心里都比较健康。如果你们有什么心理不健康，你们找我，我愿意帮助你，我很快让你健康。为什么？因为我要让你信耶稣，告诉耶稣，因为我不信耶稣没问题，我也跟你讲别的，我从来不会劝你信耶稣吧。我个人就觉得，因为也有人骂我，也有人攻击我，也有人诽谤我，有人跟我讲，哎，某某人讲你，哎，对不起，你别跟我讲这话，他要讲的是他的事，我不想听这些事。他喜欢讲，他一天讲到晚嘛。所以我鼓励慕道的朋友们，你觉得你了解一下基督徒的生活吗？已经信耶稣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有多么荣耀吗？这么荣耀的基督徒，你还在乎别人讲两句吗？教子呢有两种，一种呢只能在里面只能坐不能睡的那种叫小的轿子迷他，还有一种呢在里面能坐也能睡，还有窗帘就像一个小房间一样。大家想一想，所罗门的轿是哪种轿呢？要走好多天，走旷野走。所罗门的轿苏拉米尼坐的这个轿就是第二种轿子，他在里面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睡啊，在里面享受。他睡觉的时候 他想怎么睡就怎么睡，他可以腿不要一回，他可以歪一回，很舒服的。一般到教堂聚会不能时间长，很累，知道吗？你想躺椅子上怕人家讲，我知道到时候这里是大家很多人很着急了，有的师母讲你讲短一点，为什么呢？说你讲长了人家着急，这个就是我的毛病，改不了，不知为什么，慢慢改，我尽量的讲短一点。轿子是很舒服的，说明什么呢？所罗门的轿象征着神的教会，也就是在神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这很舒服的。到了教会就是很自由很自然，一进教堂就浑身发抖，这样的教堂谁敢来？谁愿意去这样的地方呢？来到教堂觉得人像人了，来到教堂很舒服。比如弟兄姊妹可能产生矛盾，但是我们彼此饶恕，可能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互相宽容，就是总之教会是让一个很舒服的，这就是神的教会，彼此相爱，互相接纳，我们有冲突但是我们能谅解，我们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愿意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少讲一部分，就是七到八节讲所罗门的教周围有六十个勇士。那要知这些勇士如何呢？且听我下次跟大家讲解，鼓励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来，我跟大家讲解这六十个勇士。愿神赐福给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们感谢你在洛杉矶建立了这样一家美好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得牧养。我们相信我们的教会就像所罗门的教一样，充满了彼此相爱。我也祈求你祝福今天这些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朋友们，假如他们心中有什么苦恼，有什么忧愁，他们的人生有什么烦恼，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你也帮助他们摆脱他们的烦恼，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享受你赐的快乐。祈求你看顾以下的时间，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